在苏美尔的西边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埃及，在那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古老的文明。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就像双胞胎，几乎是同时诞生的。苏美尔文明是哥哥，早出生了一点点，但是早这么一点点啊非常重要。埃及弟弟肯定从苏美尔哥哥那儿学到了什么，才进入了文明阶段，否则的话两个文明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挨得那么近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凑巧的事儿。古埃及文明出现得比较晚，但是它成长很快。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，一个叫美尼斯的人统一了整个埃及了。那这个时候哥哥苏美尔连国王都没有呢。哦，为什么埃及统一得那么早呢？这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的。所有地理课本都会告诉我们，埃及有一条尼罗河，但与其说埃及有一条尼罗河，不如说埃及就是尼罗河。埃及本来是大沙漠，尼罗河硬是在大沙漠里冲击出了一片土地，它每年都会泛滥一回，泛滥的时候河水会淹没两岸土地，等河水退了，这些土地呢就能长庄稼了。尼罗河淹到的地方叫埃及，淹不到的地方叫沙漠，这样的地理环境真是古怪极了啊！埃及人全都紧挨着尼罗河生活，这样一来，战争也变得不一样了。苏美尔人打仗可以说是二维战争，一个平坦的大棋盘，四面八方都可以作战，而埃及人的战争啊是一维的，尼罗河就像一条线，埃及人只能在这条线上打。最多上游一个敌人，下游一个敌人，串起一条线来，总比卷在一个大棋盘容易。所以呢，苏美尔打个没完没了，埃及却统一得非常快。埃及的王被称为法老，法老跟国王不太一样，国王都说自己是神的仆人，法老说自己就是神。法老雕像的肩膀上往往会站着一只鹰，代表荷鲁斯神。埃及法老就是鹰神荷鲁斯的化身，埃及人呢也真的把法老当成神来崇拜了。有的大臣朝见法老的时候会激动地昏倒在地，有的贵族吹嘘说，一般人见了法老只能吻他脚下的土地，而法老让我吻了他的脚。还有人在墓碑上记录自己的光荣事迹，法老打过我，大家请注意，是法老亲手打的我。好，那既然法老那么伟大，当然只有很大很大的东西才配得上他了。所以埃及的建筑和雕塑都有个最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大。去埃及旅游的人都会感慨，这些东西真大呀。法老的宫殿超级大，法老的神庙超级大，法老的雕像也是超级大。比如拉美西斯二世给自己做了四个雕像，每一个都有20米高，就算是姚明那踮起脚尖来也够不着他的小腿肚子。不过最大的东西还是金字塔，整个埃及有100多座金字塔，最大的是胡夫金字塔，它是大约4600年前修建的，比兵马俑和长城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一倍。胡夫金字塔大约有146米高，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它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，直到19世纪埃菲尔铁塔才超过了它。修建这座金字塔用了200多万块巨石。拿破仑见到胡夫金字塔的时候曾经说，要是把这些石头拆下来盖成1米高1米厚的城墙，肯定能把法国环绕一圈。现在咱们看金字塔是黄乎乎的，但刚建成的时候金字塔外面覆盖着一层洁白的石灰石，在塔顶上还有一大片黄金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忽然出现一座白色巨塔，上面是金黄的尖顶，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万道光芒，这个场面一定非常震撼，对吧？关于金字塔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，有人说它是宇宙能量集中器，有人说它是失落的远古文明建造的。 甚至有人说它是外星人建造的，但这些全都是谎言。金字塔不是外星基地，而是法老的坟墓。埃及人认为，法老死后呢，他的灵魂会沿着金字塔升到天空，驾驶太阳神船飞越群星，最后和太阳神融为一体。修建金字塔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，现代考古学家呢已经能够复原整个过程了。胡夫金字塔修了10多年，工人几个月轮换一回，平均算下来，工地上保持10000多工人就够了。这个规模当然很大，但并不是不可思议的。法老能修建那么大的金字塔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政府，这个政府把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控制起来了。张三该交多少税，李四该干多少活，王二麻子家里有几头猪，政府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在当时的整个地球上，再没有哪个国家像埃及这样把老百姓管得那么严了。不过埃及政府虽然管得严，但是并不凶。就拿金字塔来说啊，大家曾认为它是奴隶们修建的，谁不好好干活就拿鞭子抽。其实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修金字塔的都是领工资的工人，待遇还相当不错，每天都有肉吃。考古学家们挖掘了他们的建筑工地，工人在那里留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涂鸦，吹嘘自己是胡夫法老之友。工头们抱怨说，这帮工人一旦喝醉了，第二天就会装病旷工。你看，一个残暴的国家是不会这么对待工人的。总的来说呢，埃及人性格温和，苏美尔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暴行，而这样的事情在埃及很少见，就连法老里面也很少有特别坏的暴君，反而是埃及的神看着比较凶恶，就像是一群牛头马面。荷鲁斯神长着鹰头，智慧神托特呢长着猪环的头，沙漠神赛特长着豹头，还有狗头神、狮头神、恶头神，有的神干脆是个长着狒狒头的木乃伊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罐子，里面装着人的肺脏。这些神简直像从恐怖片里跑出来的啊！最受崇拜的神是冥王奥西里斯，他负责审判所有的死者，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阎王爷啊。这听上去有点奇怪，谁会最崇拜阎王爷呢？可是埃及人就崇拜，因为他们对死这个问题简直着了迷了，整个国家都为此而疯狂。法老耗费巨资修建金字塔，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。普通老百姓没钱修金字塔，但是他们也准备了两样法宝，亡灵书和木乃伊。咱们先说亡灵书啊，按照埃及人的想法，死者的灵魂都要去奥西里斯的王国，那里非常远，要去那儿必须遵循正确的路，一路上死者要经历21个关卡，每个关卡都有魔神把守，这些魔神各不相同，有的长着蛇的脑袋，有的浑身鲜血，有的拿着巨大的刀。死者一定要正确叫出这些魔神的名字，用咒语来安抚他们，如果说错了就会被吃掉。穿过所有关卡以后呢，胡狼神阿努比斯会把死者领到冥王跟前，用天平来称他的罪恶。天平的一端是死者的心脏，另一端呢是一根羽毛。如果心脏比羽毛沉，阿努比斯就会喊，啊，这个坏蛋，然后把他扔给旁边的怪物吃。如果天平保持平衡，那说明死者是个好人，他就会被送到郁郁葱葱的芦苇之地，在那里复活，恢复肉身。这个阴间之旅非常复杂，所以埃及人编写了亡灵书，放在死人的棺材里。亡灵书可以帮死者找到正确的道路，念出正确的咒语，通过冥王的考验，这是对付死亡的第一个法宝。第二个法宝则是木乃伊，死者复活需要肉身，所以人死后要把尸体做成木乃伊保存下来，否则就无法复活了。制作木乃伊的办法呢有点恶心，大致来讲就是把除心脏以外的内脏啊摘除干净，通过鼻子清除脑子，然后用泡碱把尸体浸泡40天，泡完了再刷一层树脂和芳香油， 用亚麻布一层层裹起来。这样的木乃伊呢，可以保存很多很多年。木乃伊对埃及人是必需品，只要能掏得起钱，所有人都会要求死后做成木乃伊，所以埃及有无数的木乃伊，甚至连狗和猫都被做成了木乃伊。法老、金字塔、亡灵书、狼头神、木乃伊，这些事情都显得非常古怪，大家都有猎奇心理嘛，所以古埃及文明的名气很大。我们可能不知道苏美尔，但肯定都听说过古埃及。可实际上，古埃及文明远远没有苏美尔文明重要。要是把苏美尔文明从历史上抹掉，今天的世界呢，那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可如果把古埃及文明抹掉呢，当然也会有影响，但不会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正因为它对今天的世界影响很小，我们才会感到陌生，觉得这一切，哎呀，真是古怪啊。古埃及文明没有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大，主要是跟地理环境有关。苏美尔四通八达，而埃及呢相当的孤立，它东西两边是沙漠，北边呢是大海，南边是一连串的大瀑布，关起门来就像一个保险箱，所以埃及人和外界的交流呢比较少。关门的时间长了，埃及人就变得很保守。你见过埃及的绘画吗？那些画非常漂亮，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里面人物的姿势很怪，他们的脸都是侧着的，两只脚也是侧着的，但是上半身却正对着观众。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就会发现，要摆出这个姿势，那肯定会把腰扭坏的。可是埃及人就这么画，3000年来，埃及画家几乎从没画过正面的人脸。他们不是不会画，而是觉得不该那么画。祖先传下来的规矩都是画侧脸，我怎么能画正脸呢？哼，这么保守的文明非常少见，对吧？埃及的文学也非常保守，苏美尔人喜欢写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，而埃及人呢，最喜欢写各种各样的箴言。所谓箴言，主要是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教导，要规矩，要听话，要谦虚，要努力工作，反正就是这一类老掉牙的话。哪个年轻人会喜欢翻来覆去去听这些大道理呢？但是埃及人写起来没完没了，好像这是天底下最有趣的话一样。当然保守呢，那也有保守的好处。总的来说呢，埃及人要比苏美尔人更平和，也更长寿，也更幸福。日子虽然过得有点死气沉沉吧，但没太多危险，也没有那么多战争。埃及人很讨厌战争，在各个古文明里，埃及是最不好战的，所以埃及的军队很差。一直到很晚的时候，他们还把石头武器和青铜武器混在一块用，身上也没有盔甲，简直就是赤身裸体的去打仗。这样的军队上战场，那肯定是要倒霉的。好在埃及和外国隔着大沙漠，所以埃及人呢也不怎么害怕。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世外桃源，时间一长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随着技术的发展呢，沙漠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了。大约在公元前1650年，喜克索斯人征服了大部分的埃及。他们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民族，驾着战车，全身披挂着盔甲，埃及人根本不是他们对手。这就像埃及版的鸦片战争啊，国门从此就再也关不上了。100多年后，埃及人赶走了入侵者，他们总结经验教训，觉得不能逃避战争，于是埃及建立了强大的王朝，走出国门和邻居们展开争霸战，很快他就成了威震一方的超级大国。但是埃及人保守的本性没有改变，他们还是更喜欢过安静的日子，制作木乃伊，建造陵墓，沉思死亡。埃及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，这段扩张期只是昙花一现。帝国的光荣时代一过去，埃及就变回了那个和平温顺的国家，周围的邻居又不断地跑来欺负他，埃及被征服了一次又一次。时间一长，埃及人也就习惯了。小结：埃及文明是人类第二古老的文明，它以尼罗河为中心，很早就统一起来了。 埃及的统治者法老被认为是神的化身，法老为自己建立了巨大的金字塔，还留下了超级宏伟的雕像。埃及人是一个保守的民族，不喜欢战争，对死后的世界非常感兴趣，为此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木乃伊。